我们现在要一同来看第三讲。那么在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了上帝的道是那个创造现实的道。我们提到了路德早期在中世纪晚期的这样的受教育的背景，我们提到了圣道与创造之间的关系，圣道与人的定义，圣道与罪之间的关系，圣道与审判和拯救之间的关系。然后第二讲我们讲到了圣道和十字架神学，十字架神学家和荣耀神学家之间的区别。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今天下午要来看这个圣道具体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有怎样的含义。首先第三讲，我们今天第三讲要来看的是圣道在教会的公共敬拜当中工作。我们主要来讲宣讲的道，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讲一些圣道在个人灵属灵生活当中的工作，我们会讲基督徒的灵修观。那在开始第三讲之前呢，我还是请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然后读第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然后第十三节。有圣经的话我们打开一起，我们一起开声读。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鉴察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然后第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的人心中。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现在我们要来讲的是圣道在教会的公共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敬拜当中的工作。前面两讲我们了解到路德的圣道神学，上帝的本质不能够在他向我们所说的话之外获得，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上帝。而上帝向我们所说的满有恩典的道，最终极的体现是在道成肉身的基督身上。那么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基督钉十字架是在两千年前，今天基督不在这个地上，今天基督没有在十字架上，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到哪儿去寻找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呢？这是路德所思考的问题。路德的回答是，今天我们依旧能够找到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借着上帝在他的教会里设立的蒙恩的管道，也就是宣讲的道和圣礼。在圣道和圣礼当中，基督钉十字架被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这也就是教会公共敬拜当中的两个重要的元素。那么在路德的圣道神学当中，十字架神学与创造的大能道就在这个宣讲的，在主日公共敬拜当中宣讲的道当中被汇合了起来。这就是我们第三讲要来思考的圣道在公共敬拜当中的工作。圣道塑造了我们的敬拜， 圣道告诉我们，宣讲的道在敬拜当中是核心的地位。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处理还有很多其他圣道在公共敬拜当中的工作，例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处理圣道神学对于圣礼的理解，圣道神学对于悔改的应用，圣道神学对于教会教导事工的影响，圣道神学对教会音乐的影响等等。所以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非常狭窄的去思考圣道神学在教会里面的在宣讲的道当中的应用。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公共敬拜的重要性。对于路德来说，基督徒的生活是扎根在教会集体的公共敬拜当中，这或许是与现代福音派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果你今天去问大街上走的一个基督徒，对你来说属灵成长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可能会告诉你个人的读经、祷告、灵修的生活、与耶稣亲近关系等等。在这些清单当中，教会的公共敬拜可能会排在非常后面，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在这个清单里。今天每个平信徒都可以人手一本圣经，甚至好几本圣经，这会让当时的16世纪的路德非常的羡慕。教会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平常的信徒是没有权利拥有圣经的。可能在一个城市里，一个小镇里，唯一一本圣经是在镇中心的教堂里，而且还是用铁链子锁住的，对吧？是这个教堂的财产。而且就算是如果你是一个足够富有的平信徒，如果你拥有一本拉丁文翻译版本的五家大译本圣经，那么大部分的人也根本读不懂，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读懂拉丁文，更不要说去读圣经的原文，就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甚至当时很多神父根本不懂圣经，他们只会模仿拉丁文的发音，但是无法进行思考和理解。这是今天很多现代福音派教会里面的牧师们对圣经的原文的掌握的水平，也就是到此为止，可能还不一定比中世纪晚期的神父们更高。因此个人在家里面读经祷告灵修的这种选项在路德的那个时代是不存在的，没有人这样做。但是路德并不会认为个人的读经祷告的重要性可以超越公共敬拜，当然他会很羡慕我们今天能够读圣经这也是他终其一生所做的，他要把圣经翻译成人们可以读懂的语言。但是他不会认为一个人自己憋在家里面祷告读经就可以取代去教会的公共敬拜。我们看到路德的这种理解是符合圣经的，因为从圣经本身的启示来看，不论是旧约时期的以色列民还是新约时期的教会，公共敬拜的聚集一直是上帝子民属灵生命的中心。在旧约时期，上帝规定以色列民要在固定的时间聚集在一起，由祭司和利未人宣读律法来敬拜上帝。到了新约，同样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当中看到信徒们都在固定的时间聚集在一处，聆听使徒的教导、圣道、掰饼、圣礼、祷告，彼此相交。所以路德对于公共敬拜的强调有着充分的圣经依据。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路德的对于圣道的理解改变了公共敬拜的含义和形式。路德的圣道神学对于他对教会的公共敬拜的仪式产生了新的认知。今天很多人对于仪式这个词 liturgy 这个词会产生反感，因为这个词听起来很古板，死气沉沉，没有任何的自发性，感觉就是自动的去到一个时间做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仪式这个词的含义指的就是公共敬拜当中的固定的模式和规律。任何一间教会都有仪式，一间教会的公共敬拜中，先由乐队一起弹唱五六七八首十首歌，然后活跃一下气氛，再由另外一个人上来报告一些教会的事项，接下来再找另外几个人分享自己的个人见证，最后再由牧师讲一小段圣经，这个也叫做仪式。问题不是有的教会有仪式而另外一些教会没有仪式，问题是我们所使用的仪式是否正确的反映了我们的神学，还是反映出我们对于神学反思的匮乏。路德对于教会公共敬拜进行了反思和重建，在1523年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论公共敬拜的秩序》，在那里面他阐述了对敬拜仪式的改革的原则，其中他提出了对中世纪礼仪敬拜的三种 批判。第一个批判，他认为是中世纪教会最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在中世纪教会的敬拜当中，上帝的道被压制无声了，听不到上帝的道，讲道几乎完全的消失，剩下的只有读经和唱诵。第二，上帝的道在教会里的消失，意味着取而代之的是在教会里面讲道当中讲的是许多荒谬的寓言故事，或者加入很多的诗歌进入到教会的公共敬拜。第三，路德认为中世纪的敬拜人们理解敬拜仪式，把它视为是人做给上帝看的一种善行，是由人做出的一种功德。路德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从此我们大概可以窥探到中世纪末期的教会敬拜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吧？如果今天给你一个时光机器，让你退回到15世纪，你大概能从路德的批判当中感受到那个时候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一个人来到教会，他发现在这些教会里面敬拜很少能够听到圣道的宣讲，没有讲道啊，可能有一些读经，可能人们会读一些圣经，但是都是拉丁文读的，是吧？你听不懂。最终如果说有讲道的话，这个讲道讲的是一些道德主义式的寓言故事啊，给你讲一下什么有一只黄鹂鸟，对吧，跟一只小狗对话，怎么这样，这种寓言的故事，伊索寓言等等，而不是圣经里面上帝的道。除此之外，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找到在这间教会里的敬拜，在中世纪的教会敬拜当中，有不断的唱诵，很多的唱诵，用音乐来渲染敬拜的气氛，而往往这些诗歌的神学质量是很差的，充满了错误的神学。敬拜的核心部分是一个神父啊，后边跟着一些他的辅祭，穿着华丽的祭司袍啊，在会众当中走一圈，像游行一样，然后来到祭坛上，背对着观众，背对着这个会众去献祭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餐。但是这个圣餐是你不能吃的，你不能碰的，你只能远远的看着，离你非常的远。作为会众，你的工作就是在台下观看，这一切都像是做给上帝和你观看的一场表演。听起来像不像很像今天现代的福音派的敬拜？整个的敬拜是一场在台上的表演，尽管可能表演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最终而言会众只是观众而已。那路德刚才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三点的批判，这第三点的驳斥值得我们注意。路德认为当时中世纪的一大错误是把敬拜当作是我们对上帝做的善行。路德对上帝恩典的理解使他坚持认为人类无法给上帝任何东西来赚取他的恩典，因此敬拜不是我们献给上帝的善行，不是一场向上帝发出的表演，也不是我们对上帝的服侍，而是上帝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的场所。今天你会听到很多人去教会去服侍上帝，服侍上帝，对吧？去教会去服侍。路德说反了，不是我们去教会服侍上帝，好像上帝像一个老爷爷躺在一个桑拿椅上面，然后你给他揉揉腿，捶捶背，上帝老人家太累了，我给你服侍服侍你，是吧？让你感觉舒服，我给你做了一个善行。不，路德说，是上帝在主日公共敬拜当中从天降下来，来服侍我们。公共敬拜本身对于路德来说是上帝的行动，特别是当圣道被宣讲出来的时候，上帝在行动，而不是我们在行动。这也是从路德以来改教家们称公共敬拜为圣事， God's divine service， 对吧？有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个词 divine service， 神圣的服事，上帝圣事，圣是神圣的圣，事是服事的事。圣事的意思不是我们去服事上帝去讨好他，而是上帝亲自来在圣道和圣礼当中服侍我们这些无法自救的罪人。因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来服侍人，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而教会的公共敬拜就是耶稣这句话有形的彰显，这颠覆了翻转了中世纪对于公共敬拜的理解。我们去主日参加公共敬拜 不再是一种守律法做功德的一种行为，好像是一种重担，上帝压在我们身上。我们从周一工作到周五，对吧？从周一甚至工作到周六，好不容易有一个周日，上帝还不让我们歇着，还让我们要去做这些，到教会里来去服侍他，我们好累。而是上帝亲自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的重担除去，我们无法靠自己的任何的行为，包括我们参与公共敬拜来赚得上帝的恩典，而是上帝主动的在耶稣基督里来服侍我们，把赦罪的应许白白赐给我们，把他属天的食粮和他活水的江河白白的赐给我们，喂养我们饥饿干渴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能在哪儿找到永恒的盼望呢？你还能在哪儿找到这样的确据，是你已经被那位至圣者悦纳？你还能在哪儿听到上帝赦免你的话语呢？只有在教会的公共敬拜里，从周一到周六，你听不到这样的话，你在这个世界上听不到有人告诉你上帝赦免你。只有在周日的时候，你回到上帝的面前，牧师在台上向你宣讲上帝的福音，向你宣告你的罪都被赦免了，你不处在上帝的愤怒之下的时候，你的信心才得以坚固。因此主日的敬拜对于路德来说不是律法，而是福音。主日的敬拜对于路德来说不是去守一个律法。如果是这样的话，路德说你千万不要来敬拜，如果你把敬拜当作是守律法，那么你就是罪上加罪，你就是认为你可以靠自己的善行去博得上帝的喜悦。路德说，如果你来教会敬拜，你要意识到你是一个无法自救的罪人，你要意识到你没有任何的行为可以讨上帝的悦纳，而上帝来要白白的赦免你。这难道不会让我们更加迫切的渴望主日吗？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挣扎着，如同行走在荒芜之地一样，而上帝在主日这一天慷慨的在旷野为我们摆设丰盛的属灵的宴席。所以这是路德对于中世纪的第三点的批判。但是他提到中世纪教会最大的错误是上帝的道在教会当中消失。因此路德开始围绕着宣讲的圣道重新重建公共敬拜的仪式。他特别强调是宣讲的道，特别是福音的宣讲才是整个公共敬拜的中心。因此敬拜当中，在改革之后的公共敬拜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讲道，是吧？讲道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你会觉得说，路德，哎，你咋把敬拜改成这样了？对，我们这个听讲道听的就是很烦了，对吧？换一场表演多好，对吧？路德特别把中世纪的表演换成了讲道。而这种对敬拜的改革也影响到了宗教改革之后的教堂的建筑结构。在中世纪的教堂建筑里面，教堂的中心是一个祭坛，而祭坛跟会众之间有一个屏幕隔着，对吧？你只能隐隐约约的看到。而这个讲台是在一根柱子上面，旁边附在一根柱子上面。但是你会看到宗教改革之后，很多的改教家们他们把这个教堂的内部的建筑空间把它改掉了。例如你去日内瓦看加尔文的那个教堂，叫圣皮耶教堂里面，他把祭坛和前面的所有的都挪去了，他没有办法把这个讲道的这个讲台改地方，但是他把以讲台为中心围绕着摆了一圈椅子，围绕着这个讲台摆的，对吧？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讲道上帝的话在整个敬拜当中是核心。然后如果你再继续看后期的宗教改革的这个改革宗或者是路德宗的教堂，他们的教堂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讲台，巨大的，我说的巨大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可能比这个讲台要大四倍，巨大的讲台，然后是高高的架起来的，然后在当时没有这种扩音设备，没有麦克风，对吧？他们会在这个墙上加一块巨大的木板，叫做就是反射板，声音反弹声音用的。所以牧师站在一个这种特别夸张的高高站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讲台上，可能你们如果直视的话只能看到讲台的这个下面的部分， 然后牧师站在上面去讲道，然后这个声音打在那个木板上，然后传递到下面，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种一种形式啊。所以这是为了保证会众们可以听得到上帝的道。路德认为敬拜是一场上帝与人的对话，对吧？所以教堂的建筑，这稍微多提点教堂的建筑，教堂的建筑反映了我们的神学，对吧？尽管今天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或者能力去按照我们的神学去重新塑造教堂啊，就可能只有唐崇荣牧师有这样的资金，对吧？但是你去看到现代福音派的敬拜，他们的室内的装潢的这种形式，也恰恰正反映了他们的神学。你会发现跟宗教改革的教堂的内部的结构不同，在整个的福音派教会的中心是什么？不再是讲台，而是一个舞台，对吧？在舞台上面有乐队、架子鼓、吉他，对吧？然后有一个大屏幕做演示，对吧？然后讲台代表上帝话语的讲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乐谱架。这个乐谱架就是，甚至有的牧师都不用乐谱架了，对吧？乐谱架拿走，挂个这个耳麦，还是走一走，走一走。为什么？因为这反映了他们的神学。可能他们不是有意而为之，但是他们的整个的这些室内的布置决定了他们在向你传达的信息，敬拜到底是什么。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就是敬拜是一场表演，你们是观众，上帝是观众，我们在前面弹唱，你们很开心，上帝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对吧？所以但是对于路德来说，这恰恰是陷入到了中世纪晚期的错误，把敬拜当作是一场向上帝献的表演。而路德认为敬拜是一场上帝与人的对话。在1544年10月5日，路德在托高市教堂献堂典礼上这样讲到，他这样说，他说，组成被称为敬拜活动的就是我们亲爱的主用他自己的圣道向我们说话，而我们用祷告和赞美来歌唱向他说话。路德说，除了圣道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可以略去。对于路德来说，讲道就是上帝的道，讲道就是上帝亲自向他的百姓说话。我们刚才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段经文13节，那里面说，你们听到我们向你们宣讲的道，没有以为是人的道。尽管我是人，尽管保罗说我是人，我跟你们说的话，你们没有把我说的话当作只是人说的话而已，而当作是上帝自己说的话，而这的确也就是上帝亲自向你们说的话。所以罗马书保罗说，听信道是从听道来，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什么意思？你们所听到的道不仅仅是牧师自己把自己的一些人生的阅历啊、想法什么讲，所以讲道不能讲自己，是吧？讲道要讲上帝的道。所以当你听到牧师在台上讲上帝的道的时候，你所听到的道就是基督自己在说话，是基督亲自在对你说话。路德说，上帝用人类的嘴向我们说话。他说，听啊弟兄们，上帝那位创造天地的主透过他的仆人讲道的人对你们说话。如果我们对讲道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就不会把讲道称为信息，我们就不会把讲道称为分享，我们就不会把讲道称为，对吧？见证，个人见证，这些都不是讲道。讲道是基督亲自向他的百姓说话，用律法跟福音对他们说话。既然讲道是公共敬拜的核心，那么讲道的人到底在讲台上讲什么，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如果说宗教改革的关键是讲台的改革，那么我们接下来 在讲台上所讲的内容就是教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此讲道人有着极其严肃的使命和任务。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讲道人的责任，讲道人的任务是什么。讲道人的任务就是简单一句话，宣讲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福音。还记得前面我们讲过，人类犯罪的本质就是接受了蛇的话而拒绝了上帝的话。因此讲道人的使命就是他要揭露那条古蛇撒旦的谎言为罪人所打造的一个虚幻的现实，就是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靠上帝的话而来成为义，获得他想要的一切，成为神。然后他要，然后这就是讲道人首先第一个使命，他要揭露这个谎言。然后接下来他要用上帝的道再去创造一个新的现实，就是我们披戴了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基督的完美的义。所以他首先要让人看到他们自己一切的行为、言语、思想、内心的欲望，不论在这个世界上看来是善是恶，但是在上帝面前都是污秽不堪的破布。他要破碎罪人在上帝面前一切的自义和骄傲，使罪人绝望。然后他要宣讲上帝真正的义、怜悯、恩典，就是那位挂在十字架上被定为罪犯的耶稣基督身上，使罪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找到唯一的盼望和安慰。换句话说，讲道人的任务就是忠实的宣讲上帝的律法和福音。他要用律法来杀死罪人，然后用福音使他重生。律法跟福音的区分是路德已经在海德堡论纲当中提到的。这种神学的区分不仅应用在释经学上，也就是区分哪些经文属于律法，哪些经文属于福音，而且也应用在讲道学上。对，讲道学跟释经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释经学叫做 hermeneutics， 而讲道学叫做 homiletics， 听着很像，有的时候大家会把这两个学科弄混，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什么叫应用在讲道学上呢？也就是换句话说，在每一篇的讲道当中，作为讲道的人，他要做的就是拿起圣经，不论他翻到哪一段圣经，不论是摩西五经，是历史书，是先知书，保罗书信，不论是任何的一段经文，他都要去宣讲律法和福音。不论他在讲十诫，还是他在讲保罗的罗马书，还是他在讲非常清晰的这个福音书的内容，他都要同时宣讲律法和福音。任何一篇道都应该用来拆毁听道人的自义，并且引导他们寻找那外来的在他们之外的基督的义。律法的作用是拆毁，讲道的人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让律法发挥这个功用。他必须向会众展示上帝超越一切的荣耀、圣洁、威严，促使会众意识到他们是多么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绝不是像今天北美的电视布道人那样所讲的，讲一些励志的寓言故事，让人们提升一下自我形象，让你越来越自信。对于路德来说，这些都是撒旦的谎言。律法最重要的目标是拆毁听众的自信和自义，让他们真的为对自己绝望。但是单纯的讲律法是不够的，你会听到有一些特别偏重讲律法的传道人，整个一篇道全部都是律法，让你非常的扎心，让你非常的感到痛苦，认识到自己的罪。但是这不够，对于路德来说这只是一半。讲道的人还必须对于已经在律法当中陷入绝望的人向他们宣讲福音，把他们引向基督那位上帝的儿子，大卫的后裔，并且告诉他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他们已经胜过了罪、死亡和地狱。耶稣基督是那位摧毁蛇的权势的女人的后裔。因此路德在他的一篇讲道中展现了律法与福音的宣讲，他这样说，这就是律法所要求你的。他说，你要爱上帝和你的邻舍，若做不到，你便永远被定罪。然而基督来了，他说，我受了苦，我死了，我如今又复活了，我要用我的圣灵的恩典充满你，坚固你， 圣灵不会透过你的进食、祷告、朝圣、奔走乡间而降临。不，圣灵降临给你唯独通过信心。所以基督赐给你恩赐，不是因为你有任何的功德，他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如今也要做在你的身上。当心，你必须小心，不要认为你有能力去产生这信心，是上帝把这信心赐给了你。路德对于圣道的信心可以体现在他那首著名的圣诗，我们刚才所唱过的这首坚城堡垒。他那里面说，那位幽暗之君虽然凶恶，那位古蛇撒旦很凶恶，但是圣道必使他坠落。而我更喜欢英文的翻译，英文那里面翻译说 one little word， 一丁点的圣道，不用一大篇长篇大论的圣道，一丁点的圣道就能够使魔鬼坠落。我非常喜欢路德的狂傲之气，但是他的狂傲不是基于自己，而是他对上帝的道有足够的信心，他是指着上帝的道而夸口。因此这里面可以总结一下，讲道人的任务很具体，不是所有基于一两节经文随便讲的任何的话都可以被称为讲道。讲道与你们在网上看的 TED Talk 和这种访谈节目是吧，和开讲吧这些节目有什么样的区别？讲道跟 TED Talk 有什么区别？你如果把讲道当作是信息的话，单纯的信息，你跟 TED Talk 没有任何区别。 TED Talk 讲的比今天很多讲道人讲的都好，一个奔都不带打的，对吧？就是非常顺。讲道跟其他人类的演讲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在讲道当中是上帝把他的律法跟福音宣讲给他的百姓。你在这儿，你在 TED Talk， 你在其他的开讲吧，在其他的访谈节目里面你是看不到的，你是听不到的。所以不要把教会的讲台变成人的演讲，不要把教会的讲台变成访谈节目。我非常惊讶的是，今天有多少教会会特别喜欢用访谈来取代讲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是吧？完了，中奖了！我并不知道你的教会是这样的，但是这是美国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名人见证，对吧？讲到不需要名人来见证，对吧？讲到不需要某个公司的 CEO， 某个大学的教授来讲到，只要在全人类的所有说的话当中，只有讲到，只有在教会里宣讲的道才是上帝的律法跟福音。因此讲到之所以与其他人类所有的演讲不同，不取决于这个讲道的人的口才好不好，不取决于讲到的人所说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够新鲜，是不是够蹭热点，是不是新闻去过去24小时刚播出的内容，是不是具有时代感，是不是当今热议的话题。讲到的跟世界上其他的演讲的最大的不同在于，讲到的内容里面有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福音。我会一个劲儿的重复这两个词，直到这两个词进到你的脑子里面，印到你的脑子里面。因此讲道人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任务不是传递知识，不是传递信息，不是分享一些寓言故事所表明的道德标准。我们的任务不是讲一讲我们的个人经历，让你们能够听到一些，对吧，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不是说教人一些人生哲理，不是娱乐大众的脱口秀。我们的任务是宣讲上帝的律法和福音，而这不是一次性结束的动作，而是持续的，每个主日不断的继续的。 OK， 讲了这么半天讲道的人，对吧？然后可能你会想，我又不讲道，跟我讲这么一大堆干嘛？那么接下来就是听道的人的任务。告诉大家，讲道人的任务是为了帮助大家意识到，听到的人并不是被动的，听到的人依旧有道德责任。或许你不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但是上帝的道绝不是道德中性的，不是一些信息， 上帝的道在人性的最基本的层面上挑战我们，我们的身份，我们到底是谁。上帝的道要求我们必须面对，必须回应，因此听到绝不是完全被动的一件事情，对吧？你觉得我就在这坐着坐40分钟、50分钟、1个小时，我很被动，对吧？所以大家很多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就改说不要坐着听了，对吧？然后就都把椅子都撤了，改成一些演唱会的形式，大家站起来，对吧？听到不是完全被动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每一个主日你要预备自己的心，准备聆听上帝的话。首先你是一个积极主动的预备的状态。还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来到西乃山，上帝对摩西说，我要与以色列民说话，我要亲自向以色列民说话，现在你回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洁净自己3天。你以为来到上帝面前听上帝说话就可以随便就来啊？上帝来了啊，行，来听听，可以啊，不错不错不错，可以，谢谢。要预备自己。以色列民为了听上帝向他们说话，要自洁3天，对吧？不能碰污秽的东西，要洗衣服啊。你去教会的时候，前3天先把衣服先洗光，先洗干净，对吧？什么意思？这些仪式上的命令告诉我们，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要守洁清心，要预备自己的心，不仅仅是外表的洁净，外表的洁净代表着我们内心的洁净。所以你要祷告，要祈求上帝帮助你，软化你的心，赐给你信心来领受上帝的律法和福音。因为你知道人的本性对于上帝的话是刚硬的，就算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也都能够体会到我们本身对上帝的话有来自我们有罪的本性的那种抵触，我们想排斥，我们想逃避，如同亚当起初一样。因此你必须谨慎，要意识到自己的不信和对上帝话语的无感。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对上帝的话语有一种无感的状态，上帝说了这个话，但是我们感觉像石头一样没有感受。因此你要怀着祈求的心来听到，来到教会要来祷告，是吧？来到教会第一件事，当然你跟弟兄姐妹打个招呼挺好的，对吧？但是不要这个一直打招呼的，要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祈求，求上帝赐给你一颗温柔的心。当你听到讲台上开始宣讲律法的时候，你要求上帝，你说主啊，求你软化我的心，让我不要刚硬，求你用你的律法来谦卑我，除去我内心当中一切的骄傲和自义，脱去我一切的伪装，求你让我真正的能够悔改我的罪，因为你知道你是刚硬的。而当你听到讲台上开始宣讲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你应该这样祈求，你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一颗信心，让我在如此的败坏当中，我知道我自己是轻于不信的，因为必须有你的创造的大能才能够生发信心，求你现在就在我生命当中做成这个工作，你现在你的福音向我宣讲，但是我知道我的内心是轻于不信的，求你让我真正能够倚靠救主耶稣基督和他为我成就的义，求你让我真的抛弃一切对自我的依赖，让我真心的以基督为乐。因此这就是听到的人的责任，听到的人是有责任的。如果听到的人任凭自己的心刚硬去抵挡上帝的道，那么他要在上帝面前负责，在幕后审判的时候，上帝要问你，对吧？去教会去了20多年了，对吧？怎么每次去教会的时候都打瞌睡，对吧？怎么回事？讲道的人在上帝面前有恐惧战惊，听到的人同样也要恐惧战惊。因此这意味着听到人要珍惜上帝的道宣讲的机会。在路德所生活的时代，教会一整周都有敬拜，对吧？维腾堡不只是路德一个牧师而已，维腾堡有一大群牧师，周一周二集中教导基要真理、十诫、主导文、使徒信经和圣礼，周三周六是教导福音书，周四周五是保罗书信，周日有3场敬拜。今天我们在恩约教会，我们一周每个主日有2场敬拜，有的教会只有一场，而且我说的这2场是不一样的哈，是每个信徒都要参加的2场。然后 在这一次的敬拜当中讲到的部分，可能你算一算能有多久？一个小时？半个小时？20分钟？讲到差不多就算一个小时好了。我讲不到一个小时，我一般会讲40分钟到45分钟。那就算是这一周只有听到这一次机会，很多的人也并不是那么特别在乎，对吧？因为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的事情比聆听上帝的话更重要。孩子的棒球比赛，家庭的远足旅行，工作上的应酬，我们有太多的娱乐，太多的安排，我们的日程表排得太满，以至于没有空间给上帝的道。所以我想给你们算一个数学题，如果按每一篇道按半个小时算，就是实打实的半个小时，像我这种讲道都属于超纲了，对吧？我们在神学院讲道讲道课上超过半个小时，超一分钟扣一分，你知道吗？让你把你的道浓缩到一个极致，说的话不要浪费一句话，对吧？很多的时候你听有的讲道人讲道是讲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但是很多都是车轱辘话，对吧？绕来绕去的。但不去批判啊，这不去批判，咱们就说这个一篇道半个小时算，一年52个星期，你就算你一年一天不落的每周都去教会听道，你一年加起来总共听了多长时间的道？不到30个小时，26个小时。算一算你花多少时间去追剧，算一算你花多少时间去看韩剧，去健身房健身，去刷朋友圈。难怪教会的光景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上帝的话太少了，因为我们听上帝话的机会太少了，我们一直都在听着世界的话，我们不断的世界古蛇撒旦所统治的这个世界在不断的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先对我们说话，他在这个世界也有一本要理问答，这个世界的要理问答就是尽情的享受吧，忘记永恒的事情，就享受现在，享受你现在看的韩剧，哇，太美好了，太美好了，啊，继续刷朋友圈吧，继续看抖音吧，你的生命就是这样，你现在就活在永恒里，对吧？你一刷抖音，一刷刷两个小时，你都忘了，对吧？因为你觉得你就在活在永恒里。所以我们必须回到上帝面前来聆听上帝的话，我们才能够从蛇用谎言构建的现实当中解脱出来，我们才能意识到我们不是自己的主，我们的自我定义和身份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的存有是他的话来定义的。因此宣讲的道是教会存亡的关键，整个宗教改革运动都把圣道的宣讲视为真教会的标记，而这种圣道的宣讲必须是律法跟福音的宣讲，如果只讲律法或者道德劝诫而没有福音，就会使人陷入到律法主义，要么使人陷入到绝望。相反，如果一间教会只讲爱只讲恩典而不去讲律法使人知罪，那么人就会陷入到放肆的反律主义。所以律法跟福音要同时宣讲。前面提到路德认为中世纪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上帝的道，这一点是致命的，因为人类只有通过上帝的话语自我启示才能够认识神。那么路德说没有上帝的话就等于没有上帝的同在。路德在注释阿莫斯书8章第11节这样说，其他一切的攻击打击我们都可以忍受，但是这一次是绝对可怕的，因为上帝威胁要拿走他的真先知和上帝的真道，因此无人能够讲道，即便人们极其渴慕听到上帝的话，甚至东奔西走去寻求，但是上帝的道再也听不到了。上帝的百姓当中没有圣道的宣讲，路德说这意味着上帝的审判的到来。 如果没有上帝的道的时候，就意味着上帝的审判。这是路德对中世纪教会的评估。中世纪末期那些无道可听的教会，虽然有很大的礼拜堂，有华丽的装饰，有很多神职人员进进出出，甚至有很多人聚集，但是那不再是上帝的真教会，因为在那里没有上帝的道被宣讲。尽管他们挂着教会的牌子，他们并不是基督所在的地方。所以路德的话今天听起来依旧如此的振聋发聩。今天如果我们想要看到华人教会真正的宗教改革，我们需要真的重视上帝的道，特别是宣讲的道。今天北美流行着许多靠着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学所打造的教会增长运动，我们把罪人当作客户，以客户至上的理念去提供给罪人想要的东西。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讨论如何能够讨人的喜欢，创造出花样百出的活动、表演节目，但是我们却把上帝和他的道锁了起来。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如同中世纪末期一样，上帝的道被各种人的发明所淹没了。今天的华人教会需要重新充满上帝的道，因此愿那个创造天地万有的道，那位道成肉身的道，那位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道，如今也能够在许多华人教会的讲台上被忠心的传讲。就像路德在《坚固保障》这首歌里面所唱的，圣道的全能伟大非常，远胜世上众君王，亲戚货财我们都可以舍，甚至我们的生命可以丧，纵然你可以杀我的身，但是主的道坚立已久，他的国度必存到永远。因此愿上帝帮助我们，直到那位圣道再来，把我们带入到永远的荣耀之中。所以我们今天到第三讲到这儿。